会特别的变得特别的特殊的这样的个案啊，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今天呢非常有幸能够组织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工作坊，我们也特别的邀请我们的大家拿到的那个宣传单张上可能最早只有上面只有我的名字，因为开始是预备我一个人唱独角戏的。在预备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这个责任很大，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有经验的老师和专家能够来一起跟我们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聚会之中。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今天有特别的工作坊的我们有几位嘉宾首先呢我自己是会今天会作为一方面是参与座谈的嘉宾，另外一方面我也是今天的一个座谈的主持。我的名字打在这里，我是陈军，我是从中国来，现在在普渡工学院机械系的教书。我们第二位呢也是我们的一位教授，我把他的照片和名字打出来，我请他自己介绍他自己。陈斌，
你能听到我吗，陈军？
可以。
好，我叫于润斌，是湖南岳阳人，现在在普渡大学航空航天系教书，主要研究方向是航空的材料和结构，教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组里现在有八个博士生，我主要是做理论的，等一下你会发现我的分享可能会有一点大条，不注重细节。不过陈军老师和等下要分享的灿奎老师是做实验的，我们刚好可以互补。
好，我们第三位灿奎，请你自己介绍。
大家好，我叫张灿奎，我是在普渡大学农学院工作。我的老家是河南洛阳，我在普渡的研究内容就是备受争议的植物转基因。好，谢谢大家。
好，张老师是隐藏在农学院的生物学家，所以他对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请他分享一些大家可能很关心的话题。除了此之外呢，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神秘的嘉宾，我等一下会专门介绍他，他会分享一个家长们特别关心的题目，是我们的三位教授是没有办法可能能够涉及的很深入的。好，我们这个请大家留意，等一下我们会来请他我们的这样一个神秘嘉宾露面。好，在我们前面的我们今天的工作坊安排是这样的，8:15到9:30我们是会几位嘉宾会在这里用访谈的形式来谈一些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9:30以后9:30到10:00如果大家有兴趣有问题也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来，我们会有问答的时间。如果在这个访谈进行之中呢，如果大家有问题，你可以通过这个聊天室发给我们聊天收集的雨萌姐妹，她在后台会负责收集和整理问题。我们会问题整理归类之后请我们几位嘉宾会来按着自己的这样的专长来或者是擅长的来回答。好，我们在开始呢之前呢，我们想我们三位这个老师呢，实际上我们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方面我们是在我们算是上一辈的留学生，因为现在的在我们自己的孩子可能就跟现在在我们的孩子也就有读大学的或者将要读大学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跟他们正好是他们算是他们的前辈，我们跟可能大部分的家长也都是基本上是同龄人，可能这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特别的一个领受。我想我们三位的分享可能会也会从一个老留学生的一个角度来切进来，大家会发现从老留学生的角度来观察现在留学生的遇到的难处，可能给家长们会有更直接的一个感受，你会可能家长不太容易 体会到一些地方，我们能够，因为我们曾经能够，都是自己这样经历过的。好，另外一个呢，我们三位呢，都有一个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都是在大学或者将要进入大学。我想，这个父亲的身份实际上是蛮沉重的，可能没在美国人说没有比做这个父母更让人沮丧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三位可能都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等一下可能我们会带出来。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每个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好不好。我们三位教授都是算是同龄人，年龄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中间的灿奎老师生孩子动手比较早，所以他的孩子应该是最大的。灿奎，请你介绍一下你的家庭。
好，这个呢是我们就是去年前年的时候，对我们一家去加州旅游的时候照的照片。左边是我太太郎平，此郎平非彼郎平也。然后第二个呢是我儿子，中间那个和我在一起的是我女儿。我儿子现在在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大三，我女儿现在是在我们当地的拉法叶高中的12年级。然后当然最右边的就是我。
好，谢谢灿奎。我们下来轮到于家军，文斌介绍。
好，这是我们家去年圣诞节的一家全家照。这个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是我太太李明波，然后在我另外一边的那位这个男士是我家老大，他现在在普渡的计算机系读大二。然后后面是那个女孩子是老二，然后老三老四。你看我们在这里写了这个在左上角有一句话，实际上是圣经里面的，叫做这里这样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自己写的，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即使在非常特别的2020年。实际上在我过去留学从1998年到现在23年呢，事实上确实是神的眼目时常看过走过的岁月。
好，我知道很多的家长非常羡慕于老师能够养得起四个孩子啊，这个是我们也很羡慕他。好，下来轮到我，这张照片是我们家。 OK， 这照片右边是我，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我太太刘小锦，她现在是在他是在普渡的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系在那里做讲师。中间个子最高的是我儿子，在跟我在一起是我女儿。这张照片是去年的8月25号，我们儿子他们足球校队的那个给毕业生举行的一个特别的叫 Senior Night 那一个晚上的我们照的。当然这是在疫情中间，照相前后都戴着口罩，照相的时候把口罩摘下来了然后我儿子今年是12年级，就是今年后半年会读大学，跟张老师的孩子一样。好，这是我们家庭的介绍。我们底下会进入一些特别，我们会有一些先从一些特别的话题，可能都是家长们所感兴趣的话题来着手。我想在分享之前呢，先有一个我们去年从捐口罩开始，我们跟家长们学了一个，我们要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讲员，我们的这个嘉宾的都是义务的在做这件事，背后的没有任何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三位老师都是有在学校的，我们是全职的教授我们这样的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完全义务在做，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不同的校园他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建议可能只能是仅供参考，所以如果有些细节需要可能要跟管理的部门去核实。 OK， 请大家这个请大家注意另外我想请我们的于老师张老师，我们有一点简单的分享。我知道我们在过去的2020年我们三个人都做了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都跟很多的家长有互动。 OK， 这个实际上挺不容易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们做起在美国教授的一个实际上一个 很多教授的理念就是要跟家长和学生保持一个职业的距离，但是我们三位算是反其道而行。 OK， 我想简单的我们分享一下跟这个家长这互动的历史好不好。于老师，我知道你是第一个打进家长群的，你能不能讲一讲，很简单讲一讲。
对，我都忘了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了，但是我觉得留学生家长群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在我们那个年代，因为也没有微信，可能也没有留学生家长群了，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我觉得很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跟这样的一个群体去交往。我觉得刚才陈老师也说过，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同龄人，我们生长的环境实际上差不多。我们青少年的话，像我在国内一直这个成长到25岁读了研究生才出来的，所以大致的性格啊、语言环境呢，都已经在国内被塑造了跟家长们当然有一些交流，在群里也有一些交流，无论是信仰上的对这个中美关系的、对日情的，这些都有。等一下我们可以进一步再探讨。私下里也有家长们有时候有对学生啊、对课业有一些询问的，我觉得这些都有，具体的细节就不用讲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对你们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多少有一些了解，过去一年多快可能一年半了虽然我们是这个，像我自己是在美国生活了23年呢，但是我经常说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了中国印，所以的话事实上相通方面事实上是没有多少问题的期待接下来能够跟家长们能够有更好的交流。
好，灿奎呢说两句，张老师。
我想我们过去一年的话，我自己是在三个群里边，我想加起来的话应该会有几百个到上千个家长吧，有这样的互动。所以就像文斌老师刚才讲的，我们多少还是知道一点大家的都在思考什么。我也是很欣慰，还很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了解国内现在就像我们同龄人在想什么。因为我是21年前离开中国，对国内的许多事情已经不大熟悉了。在过去一年里边还是和家长们，尽管我们都没有见面，但是我们还是建立了，我觉得还是建立了一些非常就是值得信任的一些事情吧。我们还是有非常深的友谊也被建立起来。在这个中间呢，除了我们就是尽自己的所能回答一些我们所知道的问题，我自己回答问题的原则就是真诚真实尽量的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来供家长来参考除了公开的来回答问题，还有一些家长私下也会有一些沟通中间呢，有时候呢实在是帮不了什么忙，但是有时候提供的建议呢还是被大家所采纳还是有一些果效自己还是感到很开心的。我也希望可以继续的在下边的时间里边，只要微信不被中断的话，能够和各位家长呢还可以继续的来沟通。
好，我想两位老师都分享了我们怎么跟家长沟通这样的建立一些联系。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差不多，我们除了在几个大群里面，我自己进了大概有6个家长的群，每一个群基本都是将近500人，所以这个还是能了解到不少家长们的想法也有这样的家长在私下个别的来找我们问不同的问题，所以也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想大部分的家长我们都不知道，没有见过面，也都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但是不影响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的交流。好，我们我们底下会讨论，我们选了几个我们是家长们可能普遍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几位有都有也有一些预备。对，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说过去的一年，特别疫情的开始，这个国际关系的这样的紧张，大家家长们普遍是非常的焦虑。怎么样去化解这个焦虑，怎么样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三位老师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识大家都知道这个 我们的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唐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具体到这个家长们在2021年的这个焦灼呢，我们想把这个里面给大家改一个字， OK， 是什么字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因为实际上很多家长的现在非常担心焦灼的问题，是你站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底下来看美国，然后所以会产生很大的张力，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局势的判断做决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迷茫，我们该做什么决定，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想在任何的这个讨论2020、2021年的时候，我们都躲不开的就是这个新冠的疫情。OK， 我想这个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很多了但是我特别想请我们的灿奎老师，他是我们这几位老师中间，他是最有专业性的。OK， 至少比我和文斌老师要更靠近一些，他也做相关的研究。灿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点评几句，给家长们有一点第一手的这样的信息。
好的，是这个样子的。我想我们去年三月中旬的话，普渡大学还有美国其他的大学，我们被就是停止了那个学校的线下的上课的时候，我自己是充满了信心，以为美国在五月份的时候到六月份可能就会把疫情给控制住，然后就会恢复一切恢复正常。后来就发现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也经历了恐惧、焦虑，然后后来到慢慢的失望，然后呢再慢慢演化到不太关注，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尽管我们依然还在疫情中间，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影响的，一切都是正常的。我想在这里的话，我们已经至于说中国的防疫更好还是美国的防疫问题有多么的大，已经是过去式了，不再讨论。我现在只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最新的进展，关于美国今天的疫情它大概已经走到哪一步。尽管大家也不停地在关注，我还是给大家一个第一手的资料。我刚刚查的普渡大学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整个秋天我们的阳性率是 4.26%，那我们在今年春天的话，我们的阳性率从1月1号开始的是 1.88%， 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的阳性率是 0.94%， 我们的样本量其实是足够大的，我们过去一个星期 test 了将近7000个人。然后我再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下 UIUC 我们隔壁的大学，他们的阳性率是过去7天是 0.05%，所以呢总体形势来说确实是疫情是在被控制的过程中间。另外一个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就是说我在过去一年里边，我发现家长一个爱子心切吧，我完全可以理解，然后自己处在国内那样一种防疫做的就是非常的严格，在那样的一个具体的环境下边呢，就是培养出来的一个思维习惯，然后呢有可能就会认为如果不是按照中国的防疫模式来防疫的话可能都是失败的，结果用这样的思想的话来套美国的话，那将会引起非常大的焦虑。尤其是如果说各位把你这样的一个情绪传递给你在自己这边的子女的话，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的子女就像我们一样大概会觉得应该是还可以，我们不用焦虑，另外一种可能就会是异常的焦虑，好吧。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想讲的国内过去一年传递的信息，可能这个是等一下那个文斌和陈俊也想要稍微要花两分钟分享的。另外的话是我要讲的关于疫苗的情况，疫苗的话美国现在每一天的平均的注射的剂数是250万，而且这个速度还要继续加快，这样子的话大概会在5月1号之前所有愿意注射的成年人你都会得到一个签名的时间，然后大概在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 所有的成年人，你愿意注射，你都会被接种，有接种的机会。啊，这样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我们几个人都是在上线下课。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去上线下课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焦虑。我不是说我自己一定是不会被感染的，我只想说，我知道外边还是有疫情，外边呢还是有可能会被感染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呢，我们的心情是非常平静的。我想你的子女其实和我们是差不多的。如果说他们没有得到来自太多的其他方面的信息的话，他们应该说他们也是会做好个人防护，应该说是心情会非常平静。而且普渡大学还有周围的这些大学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在我看来防疫是非常到位的。最后给大家讲一句话，不光是普渡大学，其实中西部的 Big Ten 的大学在教室里边被还有实验室里边被感染上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少的，几乎没有。
好，谢谢灿奎老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得很快，因为后面还有几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需要跟大家来讨论。疫情的这一块呢，如果大家有问题，你可以用那个聊天室来提问，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统一再继续来回答。我们但是在继续之前，实际上我想我们几位老师都特别想跟家长们强调一点 ，OK， 我们在这个长时间的这样的封闭之中，从这样的美国的改线上课到去年改到现在正好一年的时间，这是我现在屏幕上给大家看的，这是二月底刚出来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位女教授，这个 Sarah Lipson， 她主持的一个全国大学生的调查，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她在2020年的秋季学期，超过一半的大学生在这种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筛查中呈阳性。Okay， 这个是全美国的大学生。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跟学生交这样的打交道的这样的经历来看，中国留学生的比例一般都会比平均的这个比例要高得多，所以特别提醒家长们要注意孩子们的这样的心理状况。83%的大学生自述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负面的影响了他们的学业表现，在2/3的学生被无助和孤立所困，孤独和孤立无助所困扰，这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对大学生非常大面积的调查的结果。这也是我们几位老师为什么在这个家长群里一直在呼吁说，我们的家长就是说需要正面的看待防疫的问题，千万不能把你自己的这样的无端的这样的焦虑传递给你的孩子。我非常不愿意讲这样的话，但是我还是必须得讲，因为过去的这个十几年在普渡工作的时候，我们屡屡的见到这样的极端的事情的发生，不是一件两件，那都还都是在非疫情状态，在疫情状态这个真的是需要家长们在这件事上警惕。 OK， 这是关于疫情的。好，下来呢我们需要实际上要跟大家谈另外一个我想家长们普遍很焦虑的问题，这个中美关系对孩子们的这样的影响。我想我们的文斌老师这方面比较活跃请于老师来给我们有一点点评好不好，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对，那个陈老师要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想我说前两天这个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这个谈都没谈出来什么，我们能谈出来什么？看他们谈的也不是很愉快啊，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报道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那是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无论是从上一任的政府还是这一任政府他们的态度来看的话，我们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还是家长，我们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政策的制定者我们确实无法知道留学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但是这个作为 夹在中间，是有时候有点像这个爹不亲娘不爱的这个留学生，甚至包括已经在国外找到工作了还是定居了的华人们，我觉得都一定会受到影响，这两国关系以及政策的走向都会受到影响。我想我们过去一年多，尤其加上疫情啊，以及中美关系啊，对留学生的政策好多好多已经变了好几回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对那些我们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去猜测，从而给孩子还是给自己引起担忧啊，还是恐惧。我觉得这样做法不是很智慧。我想要分享的是，就是说作为留学生甚至家长，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面对这种时局可能的动荡。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变是肯定的，关系我们现在也是搞不清楚到底关系会怎么样发展。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样的心态来对付呢？我觉得第一点，我们需要就说我们中国人话说的"既来之就安之"，"既来之就安之"，就说孩子们既然来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召回去。在我自己的人生观中，就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时段，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地方生活，既是自己选择的，也是命中注定的。但就说在事实上，在什么样的环境生活不是很重要，但重要的是怎样在你所处的环境能够活得好，能够活得精彩。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的精彩，可以绽放在岁月静好之时，同样也可以盛开在狂风暴雨之中，就看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环境。对于两国的关系，我们可以做最坏的打算，对不对？最坏当然不过两国断交、冷战还是热战，甚至回到这个清朝，回到100多年前。但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如果你想想历史的话，我们依然有很多的人，很多的留学生，在那个年代学有所成，这个活出自己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并且为祖国、为社会都做出了贡献，所以是第一点，既来之则安之。第二点，我觉得要以不变应万变。刚才我说到，实际上新冠和两国的关系，实际上把这个东西弄得非常复杂，尤其对于留学生的政策经常变化啊，到底是哪些留学生会被赶走啊，什么之类，经常不中间，我向我们群里传过好几次。我觉得作为留学生以及我们这些家长们呢，最好的政策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什么叫不变？不变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既然在这里来了，你就好好学习。然后呢，当然也不是说不让你去关心政治，你利用现在好的机会，我觉得是可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甚至怎么样看这些神仙们怎么打架的，我觉得都是可以看的。但是呢，少看一些带节奏的自媒体和专家们的分析，就说没有几个是准的。事实上，尤其是那些那个怎么说来着，把反美当工作的这些离岸爱国主义者，我觉得他们的话更不能听。那些把家人甚至自己坐在这里，天天这个给大家打鸡血的，我觉得那些不要听太多。但如果真要关心政治，关心这个时局以及两国关系怎么变化的话，我想看国内的新闻，大家肯定都会看，因为有微信。但是也可以看看美国国会、政府以及主流媒体报道的与中国相关的一些新闻，你大致能够看看它这个。因为美国政府相对来说是比较透明的，我不是说他们是好的，但是他们是比较透明的，要做什么决定，很多时候不是黑箱操作，所以一般有时候风声就会出来，通过媒体、通过国会他们吵架，你就大概知道将来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的啊。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们审时度势，多听听他们对两国关系两国关系中一些事件、一些重要事件的解读不要去自觉或者是不自觉的将自己的三观包括自己的家国情怀加给自己孩子们的身上，因为毕竟他们的生活不是我们能主宰的，他们已经选择了不同的生活环境。他们跟我们的三观可能也会很不一样，毕竟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创造社会主义好长大的。 跟他们不一样啊。我觉得他们在美国生活，他们的理解可能更加接近真相。我自己的想法是，孩子们都二十多岁、三十岁的人了，他们的人生应该他们自己做主，除非他们主动寻求我们的建议。这是我分享的几点关于这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在这种不确定的大环境中生活。
谢谢文斌老师啊，他的点评非常非常有趣，也是我想也是我们有很多的共鸣。我这里有一节圣经的经文想跟大家分享，叫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可能很多的家长知道我们三位老师，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也经常在读圣经。我每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都有特别的感受。实际上，我想起现在家长们的焦虑，我也在问自己：OK，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进入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家长焦虑的事情，以前前一辈的留学生也都在焦虑，只是以前呢是学生们自己的焦虑，现在的呢是因为很多留学生小年龄小或者心理不够成熟，所以家长们把他扛起来，家长来替他们焦虑。但是本质上这些事情可能一直都在发生啊。举一个例子，我是国内北航毕业的啊，于老师在这里是学航空的。OK，我们都是敏感专业中的敏感专业。OK，如果美国的你说真的是像大面积排华的话，我们应该是最直接受到影响的那一波，甚至不应该是现在，应该很早就有了。但是我们能够在美国这边稳定的工作，这个也是说明这个社会它有一些可能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所没有彰显出来那一面。而那一面呢，我自己的体会可能是我们留学的学生需要来认识的。对，他会看看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跟我们，以前想的不太一样。对，这个是一个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很快到下一个话题。下一个话题就需要，灿奎老师有来替我们来开场了。OK，这也是很多家长在咨询的问题，到底孩子是留美、海归，还甚至还有人要再归海？OK。我知道灿奎老师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短的分享一下？
好的，陈军，我知道我们时间好像有点紧啊，我快一点。
嗯
我那个是2009年的时候，我带上全家人呢，其实是回国了，要考察，因为我想回国。是这个样子，我那个2009年，上半年的时候，国内呢有一个所长过来到美国来，当时我还在做博后，就跟我谈了以后，当时就说同意要给我还有我爱人，我们两个人每人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人才计划，那就基本上说好了，就说要回国去考察一下，看一看。后来呢，他就给我们在我回国之前呢，他就给我发的信，信上说的就是他们现在在国内也发了很多影响因子很高的文章在大学工作的老师。你会比较清楚这个影响因子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当时呢，我就很简单的回了一封信，我说是的，我说但是呢，一个人的成就在学术界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影响因子来决定的，还是要真正的看你有多少创新性的东西。仅仅因为这一句话，我后来不知道，原来就得罪了我们这位所长，就再也没有下文。这个呢，就导致我又重新思考，我究竟还要不要回去？因为我想我这么没有任何恶意的说了一句话，居然就得罪了这样一个具有生杀大权的一个太上皇，我就决定说我要再三考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两个孩子，我们带他们回去，他们看了一下，国内的这个我们的其他的侄儿还有侄女他们的上的课。两个孩子也有点惧怕，说哇，来到国内以后大概会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因为孩子，还因为我自己思想上面所经历的，我就决定在美国不要回国了。
谢谢灿奎老师，文斌老师好像你也考察过。
我没有考察过，但我可以补充一下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学生， 2年前回国结婚，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是敏感专业嘛，啊，敏感专业后来就回不来了，那是2019年，应该是2019年的夏天，然后一直签也签不过来，然后后来就碰上日勤，然后在去年3月份左右的时候他入职华为，啊，虽然不是没读完，就说他在这边只读了2年、3年可能不是没读完，他现在在华为工作，已经是华为的正式员工，但是啊，他始终在问我，他说这个于老师我还能不能出来，我说你要看美国的政策，我这边是欢迎你的，但是就看你签证能不能签过。虽然他现在还是属于啊，就说我说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说回去然后你在华为找的工作应该算比较好的工作，成为华为的正式员工，对不对啊？但是他还是想出来，所以这个有时候要多方面考虑，当然每个人的考虑会不一样，就在这个到底留在美国还是回去的问题上。
我想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我自己也有曾经接到过不止一次的 offer， 就是说让回国发展，甚至我在当年博士刚毕业的时候就有机会，但是后来因为各种的原因都没有就我们就在美国待下来。但我想虽然我们三位老师都没有做出那一步，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这种这个留美海归这哪一个就一定比另一个好，也是确实要具体到每一个人的每个孩子自己的自身的条件、自身的兴趣和长远的这样的计划来看，就是避免一种好像一个说我们绝对化，说只能怎么样啊？比如说有的家长本身他就可以给孩子在国内提供一个发展的平台，我自己觉得像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好，回国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的留学生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就是说在留美的这一段经历里面培养一个视野，让我们有一个心胸，让我们能够跟这个外面的世界能够来接轨，我们能够跟别人能够来对话 OK， 而不是停留在一种很狭隘的就是只是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这个实际上是留学应该是留学的另外一个大的收获，除了一个学位以外 OK， 这个是关于留美啊、海归或者归海，甚至归海这个我们可能现在没有时间仔细讨论，但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问答的时候来回答。我们需要很快进入到下一个，这个问题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有很多的家长来找到我们这些老师问说孩子这个专业选择读研读博择校的问题 OK， 这个我想我们几位老师我知道我们平时都尽量避免直接给出建议说怎么样 OK， 但是有几个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些从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孩子的这个经历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灿奎老师，我知道你好像你女儿申请大学的经历非常的特别，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
好的啊，我女儿呢，她已经决定了要读普渡大学的一个专业，叫语言病理学。啊，我女儿当时，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孩子，她其实不是莽莽撞撞的做了这个决定，她做了很多的调研，打了电话，问了很多人，查了很多资料。但是呢，她就跟我讲过一句话啊，昨天我们两个散步，她还再一次告诉我，她说爸爸，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抱负的人，但是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因为抱负导致我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任何家庭生活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是再三考虑，他觉得这样，他说我选这个专业是因为这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生活上边的一个好的平衡。他自己也讲了，他说他希望他的以后还有很大的精力可以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他未来的家庭上边，这个就是他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好的，
好，谢谢灿奎，这个非常，实际上我听灿奎老师好几次讲到这样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个17岁的一个女孩子能够她在有这样深度的思考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是也是能看到这个很欣慰，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也在成熟，也在担起责任。 我们知道每次讲到这个孩子，这个文斌老师家四个孩子，你们老大已经读大学了，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经验？你是怎么帮助孩子选择的？当然我知道你的答案会是什么。
他自己选择的，我帮助就是无为而治，就是不帮助。我就是不帮助。我觉得我不知道，就说大家理念，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我觉得上帝透过我们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当我们把他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该放手，是让他们的人生他们自己去选择，然后他们自己承受选择来的后果。有时候年轻的时候让他们受点挫折，哪怕他们选择错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让他们受点挫折，总比我们一直一直这个手把手的拉着他，一直拉到30多岁、40岁，那时候我们已经走不动了，我们已经要挂了。然后他那时候再也不知道找谁去做，到时候再来做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承受的这个后果可能是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十几岁、20多岁的时候。他就学会选择，学会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更好一些。那时候的风险事实上小一些，所以我的孩子们，我是让老大也没管，老二现在11年级，明年就要上大学了。我一般问他，他也不怎么回答。他最近说他选了，说去做什么graphic design 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他喜欢画画。
啊，谢谢文明老师。这个像我自己，我的孩子，我的儿子今年后半年要上大学。他从上高中开始，我跟我太太就几乎每天都为他未来的这个学业、未来，甚至为他未来的家庭，我们都在向上帝祷告。OK，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包办一切。OK，甚至我们提的建议，他听不听都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只能求神来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在我跟我儿子在他高一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过，我说你读大学，读什么专业，理论上我都支持，但是我说我只提醒你一点，OK，第一，你得能够自食其力，你未来你得能够会养家，要养家糊口，你得养你自己，养你的老婆孩子，这是你的责任。我说在这个基础上，你做你的选择，我都支持啊。所以，我儿子在报大学的时候，我可能有些家长知道，他就报了3所学校。然后我所做的就是，他要付款的时候，付报名费的时候，帮我们拉去拿信用卡填一下，给交上去。然后，他有一所学校的那个 essay，就是那个个人陈述。写的时候，我试图给改一下，后来人家看了我改的之后说，这个一看就是成人写的，他没有，OK，把我的给否掉了。但是他也自己到去选择他要去读的学校，这也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过程中，孩子们自己也在成长。当然，这是我们的三个，我们三家的孩子都是在美国长大，这个可能跟国内的留学的同学生又不太一样，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在跟很多家长在分享这个时候，就是说，首先在专业的选择，可能需要兼顾这个现实与兴趣。OK，就是说，一方面，你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你毕竟得有一个能够这个成家立业的这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够兼顾个人的兴趣，更是如此。这个不光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是不能呢，只顾眼下的利益。OK，比如说就有留学生读本科的小同学，到一小孩子一见到我们，第一次就问我想于老师跟我有一次，我们俩坐一起，有一个大一的男孩子直接问我们说，两位教授在美国读什么专业最赚钱？OK，这个。这也算是一种选择的依据吧。但是我们不敢说一定对错，OK。但是这个里面就是说，是不是这条路一定能走通，或者说这条路对每一个人都能够走通，是另外一回事，OK。同样的也是牵扯到这个，比如说读研读博这个问题，我就想跟家长们分享一下，如果孩子们是在读研读博这件事上，需要通过中介来办理我们做老师的建议，可能就是说，孩子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进入研究生的学习，因为 读研读博是自己的事情，如果通过中介来办理，说明这个孩子性还不够成熟，可以进到这个研究生的项目里面，可能对老师、对学校、对学孩子自己都是一个蛮有压力的一个选择，可以。另外一个讲到择校，我知道这个灿奎老师对这个可能想跟家长们分享一下这个学位这课程硕士和硕士这个论文硕士的差别，想提醒家长一下啊，灿奎老师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
好的，这个只是我自己的理解啊。我是做实验学科的，我在群里边也告诉那个家长，如果他们有问题的话，这个方面问题，我说这个我这个建议仅限于实验学科。如果你是实验性的学科，我建议你去选择。如果尤其孩子以后还要再读博士，其实即使不读博士，要上到职场上面工作，最好是去读论文硕士。即使学校不太有名气，比如说普渡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的论文硕士，斯坦福大学的非论文硕士。我知道，在国内对于国内很多家长来说，斯坦福是碾压普渡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在现实里边是非常的残忍。等到你孩子花了很多钱读了书，出来以后，可能再读博士，是不具备有这个竞争力的，在职场上边找工作。竞争力可能也比较弱，远远低于普渡的论文硕士，好吧？
这就是现实很残酷的一面。当然，我也听有一些家长讲到在如果孩子要回国发展，国内是很看重这个学校的排名。这个所以所有的决定可能都跟你的每个人个人的这样的未来的设计相关。但是，灿奎老师提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很多的家长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现在名校所谓的名校的这个，课程硕士本身就是一个圈钱的项目。这个我们很多教授都是不认可的。因为这种纯经济的这个金钱驱动的项目，实际上不是太好。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请大家，自己来做决定，好吧？我们需要继续来看下一个话题。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家长感兴趣的这几个大的话题，我们都有时间能提到。这个就是讲到另外一方面的，在生活上的人际关系和文化的差异。我想从这几天的美国的这个政局的发展，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大家现在有很多人在抗议系统性的对亚裔的歧视。这个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一个现象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我们这个问题也要从一个从政策的角度，我们绝对是反对这样的歧视，这个没有任何说的。我们人人平等，这是一定的但具体到个体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一些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或者显形的这样的一个歧视？我想每个人的经历非常的不一样。我知道灿奎老师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你可不可以简单的给我们讲一讲？
好的，我个人的经历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在过去21年里边有没有经历到被歧视？绝对的有，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你受到的歧视其实是不严重的，在工作以后，你越往上边走，你受到的歧视你可能会更加的明显。我把歧视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自己的玻璃心过于敏感所受的歧视，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歧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要么是你过于敏感，要么是你对另外的文化不太了解，把这个就不再说了。我想说的是真真实实的歧视。那我自己经历过的就是，实际上有一些同事他们是真的是歧视你没有原因的，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就是鄙视你。那我自己的处理方法仅供参考，我不是说我的处理方法很好，我自己的处理方法是，他不理我，但是在走廊碰见面的时候，或者会议室开会的时候，我会主动的和他打招呼。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当我在和他主动打招呼的时候， 我心底里边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卑，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求得他的怜悯，我没有一丝一毫的觉得他比我更加的高级，没有，我是觉得我们完全是平等的，但是我不愿意用他的方式啊，以石头对石头这样的方式。实际上这个样子的话，我发现啊，经过了那么一两年时间以后，还是有一些好的效果的。这样的曾经歧视我的人，甚至会到我的办公室里边和我来谈一些东西，谈一些合作啊，我不是向大家保证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想说的是，嗯，你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一个现实。过去这么多年发展以来，这个在如果你在美国，你就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面对？你如果把所有的痛苦都加在自己的身上，那是对自己的惩罚。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心里要强大。啊，我不是跟大家说阿 Q， 因为中国发展的这么好，对不对？当他们歧视你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就在想，你实在是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为什么要歧视我，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自己心里要强大。好吧，陈军，我就简单说一点点，好吧？
好，那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这个话题，我可以请文斌老师点评一下。我们确实有很多孩子会自己觉着随时的被歧视，在这个美国这个留学的过程中，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也许这个家长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一下。
对，我可以建议一下，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主人翁精神，就是说这个不要始终把自己的当客人。我觉得美国当然有美国人，好多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国人的广义的定义，事实上应该是至少我是这么认为，是每一个合法来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你来读书事实上也是合法来到美国土地上，甚至如果有一些人比较极端的是，所有只要来了的都叫美国人，并且他们都把它叫做 dreamers， 对不对？你来找梦就可以了，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所以我想说的这一点就是说，你来到了美国，你要把自己当作美国人，虽然你还不是美国公民，但你要把自己当作美国人。因为这个不是说只是白人的还是只是黑人的这块土地实际上是上帝给所有的人的，开始的印第安人已经被赶得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把自己当客人，有主人翁的心态，可能在处理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的玻璃心可能会好一些。
谢谢于老师，我们这个话题实际上很大，我也知道有很多很实际的需要。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问答的时候，如果家长们有具体的问题我们来回答，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体会，甚至我们孩子的一些体会，可能更贴近我们留学生的一个生活。
陈军，
我们需要进入
陈军，我可以补充一句话，
你说
一个点，就说这个怎么样子来锻炼自己的玻璃心呢？陈军你可以讲一下。
OK， 我想我们这个首先呢，我们的同学就要走出自己的舒服区，就是我们要硬着头皮做一些事情。OK， 比如说我明知道那里一群好像我融不进去的，他们不喜欢吃，他们吃的都是西餐，他不只是中餐的一个聚会，我可以逼着自己去参加，这个走出去，这个也需要家长的引导。OK， 而不是说孩子们整天跟中国同学都混在一起。另外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在美国工作的人，我自己觉得我们要学习一种这种化解冲突的方式。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那个，我非常佩服我的一些同事，他们那种举重若轻，把一个看起来很尖锐的一个矛盾，他能够非常技巧性的就化解掉，然后让那个挑起冲突的那一方反倒是自己觉着羞愧。这个情商的这一方面是需要学习的。OK， 我想我们要跟我们三位老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到问题解答的时候，我们再如果可以再留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讲，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来进入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亲子关系。大家看到这个亲子关系，我既打了问号又打了感叹号。因为在这个疫情之中，我们知道过去的一年这个 这个很多的家长和孩子的，特别在美国的孩子留学生和国内的家长之间产生非常大的张力。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我们有这个神秘的嘉宾，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揭晓。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蓝星老师啊，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他蓝星老师是我也是从中国大陆来，他在国内的高校曾经那个长时间的工作啊，然后他后来在美国也有已经20年的工作经历。他2019年呢，他获得读了一个心理咨询的硕士。同一年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不寻常的决定，他就辞去他这个软件开发的工作，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他以这个心理咨询为工具，服务中国留学生职业青年。他也为这个教会提供亲子关系、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心理教育的课程。我们为什么特别他底下他有很多的经验，我就不仔细读了。为什么请到他呢？就是我在跟他的这样的，本来是想采访他，但是我后来跟他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知道他有非常多的第一手的跟留学生的而且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第一手的经历。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给蓝星老师10分钟的时间，请他给我们来有一点分享，但是我们更多的会留在这个问题解答的时候来回答。好，那个蓝星老师，你可以分享你的屏幕。
好，谢谢。
可以吗？
可以可以，再来一次，但我给你打开。好，大家好，我是蓝星，然后我只是做了一个配置，一个小配置，然后我大概呢把我觉得最想说的一些心得感想分享给大家。那么第一点的时候呢，我想分享的是就是说孩子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移情专业找工作，有的甚至是石油，还有各方面我们都会有蛮多的不同的困扰和挑战。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呢，能够共情他非常重要。我就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他在专业选择可能要换专业呀，或者他现在说还没有决定，美国有 undecided， 就还没有决定专业，然后需要寻求啊。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方向，就是说我和孩子讲话的时候，我是让他觉得更自责、更攻击自己，还是使得他得到激发，能够往外走。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他说，哦，你觉得你想做什么你都不知道，好像我们带着指责和评判，一句话就会很伤孩子心，孩子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攻击。那个攻击就是说，哦，我这么大了我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想学什么专业，这是一个自责攻击，就压在孩子身上了。可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哦，爸爸妈妈明白你其实呢在选择你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呢，你现在其实呢是每个人嘛只活一次，所以你在很认真的思考我到底想干什么，你在探求是吗？孩子爸爸妈妈就是觉得为你的探求的心而高兴。那么你在探求的时候你在想的是什么呀？你觉得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呀？你觉得你的强势是什么呀？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option， 然后你这样的话呢给他挖深的跟他一起讨论，他会很高兴。当电话结束，他就会自己觉得很高兴，觉得啊，原来我是在探求，我在 exploration， 然后 I have the option， I need to make a decision， 所以他就不是说打他自己，而是呢他在往外发散。那比如他打游戏，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很不开心，在游戏里边泡一会儿，那你要跟他聊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打什么游戏呀？哎，这游戏好玩吗？需要是网上一起打吗？还是你自己单打啊？怎么个形式啊？你享受的是什么？然后你说，哦，妈妈看到你可能是心中是不是有一些困扰，让你觉得在这里边消遣一下，很高兴你可以有一个回避的地方。可是你能不能多谈一谈你现在面临的不开心是什么呀？ 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理解他，然后再想办法让他敞开，然后带着他把他自己的力量往外走。这我想分享了一点哈。第二点呢，我想分享的是，我们有的时候无意识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和家长有沟通，而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家长就觉得很长时间，他就说我没有意识到我对孩子有期待，但是其实很长时间之后才想，原来我对孩子有这么大的期待。那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我就想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我们跟孩子在沟通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检查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那这个期待有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孩子是一个有特别独特生命，被上帝所创造的生命的这样一个非常珍贵非常独特的一个孩子。那我们把我们的期待放在上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就像他一个小树在成长的时候，你老是嫌他这边长得不好，或者长得跟没有别的高，没有别的胖，没有别的怎么样，那么他就忘记自己该怎么长了。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能够欣赏孩子，去体察孩子，要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是不是有期待。这个期待和我们有的那个价值观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对孩子的一个特别严重的捆绑。这个捆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听到蛮多的孩子会说什么呢，我永远都不够好，我永远在我父母面前都不够好，甚至说我很糟糕。然后有的时候呢，在恋爱之中有男生喜欢了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啊，我怎么有这么好的事会临到我身上，我怎么配呢？甚至好多人会说到，我甚至不配活下来，我甚至不配活着。就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接触了这些孩子里面哈，他们都有教会，有教会的辅导，他们有这些很低沉的时候呢，他们接触到像陈军还有于老师还有张老师他们这样的爱主的弟兄，他们会愿意帮助这些孩子，就说你为什么觉得你不好，会陪他们聊天。我记得有个孩子就是说，他有一次就是觉得真的不想活着，说什么他就突然特别痛苦，突然他就觉得想到我是上帝的孩子， That's enough。 他就是当他自己知道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有时可以帮助他。那我就是也想的话呢，借着这个时间可以和这么多的国内的父母能够谈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欣赏我们孩子身上的好，然后欣赏我们孩子的独特，然后去和他们沟通的时候呢，不要把我们的 expectation 放在上面去，这样让他们能够活的不是受我们的那种管束和束缚，而是活出来那种特别能够开心活他自己生命的那样一种生命，让他生命真的扎根在他想学的东西上，然后让他能够做事的时候就相信有上帝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孩子，然后我蒙他保守，我相信我的一生一定有他的美意，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活好当下的生活。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期待这方面其实是对孩子有很大的压力，甚至这个是蛮 damage 的，蛮受伤的一个点。我想提到这一点一下。然后第三点我想提的是，我们和孩子接触的时候哈，这个互动之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可能需要去想一想，这个是我的需要，还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孩子的需要。比如说我今天必须让他什么给我打电话，或者我必须多么每天或者怎么什么时间打电话，这个是我的需要，是因为我的担心，还是孩子孤单的需要想和我联系。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因为是成年人，我们的孩子他虽然他们是大孩子了，但他们其实呢还是需要我们的呵护。我们需要多想我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是他的需要还是我的需要。如果是我的需要，那么我应该去承担我的担心，而不是应该让孩子承担我的担心。所以我们跟孩子这个沟通之中，他们所需要的空间，我们需要能够有敏锐的感受到，并且给他，要尊重他们，要能够这种平等的去感受。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家长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面子，我的面子，我们就不小心就跟小孩子就说出来了呀，我同事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了，我同事的孩子那个同事怎么样了，然后就给孩子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之下孩子就觉得呀，好像自己需要光宗耀祖，然后这个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是为了满足你的面子，然后他就忘记了他需要选择他自己该学的东西，有的时候他这个里面我们过分的压制他们也是让他们非常非常的难过的事情。然后我大致呢就是今天想一想的话呢，就是觉得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今天下午也跟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有一个专题，在专题的时候我们一起的话呢去思考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呢就是说我们要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我们一起说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跟一起和今天下午和海外的留学生，我们就一起来反思这句话，然后也一起再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挂虑交给神，然后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也想的话呢，把这句话呢也想送给在这边的家长当我们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他们在美国这边，尤其他们已经去了教会，他们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有很多的教会的很有爱心的长者在爱护他们，然后他们呢也有很好的团契生活，让他们能够在团契里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避免那种孤单。刚才陈军老师所说的那个现在所面临的那种忧郁呀、焦虑呀、孤单呀，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能够避免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大概就跟大家这样分享一下。好，谢谢。
好，谢谢蓝青老师。OK。
好，我停下来。
好。下面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 OK。大家看到我的屏幕是正常的，对不对 ？OK， 我想下来，我们很快要转入到问题解答。我想请我们的其他三位嘉宾先去准备这个整理问题，准备来回答问题。然后我这里还有几点想跟家长们可能分享一下。我在刚才蓝星传道也讲的，于老师、张老师也都提到，实际上我们几位都是除了我们的职业以外，我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而且我们三位老师，我知道蓝星老师我不太熟悉，我们其他三位都教授都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信耶稣的，来美国之后一开始也都是很抵触。Okay， 我们的，所以我们家长的这如果对在信仰方面有质疑，有学生有怀疑，这个我们都完全都能理解，我们都是那样过来的。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OK， 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留学生我去年19年在一个团契里面我分享过，是每一个学生都是一条龙。 OK， 大家开始不理解说为什么叫都是一条龙。 OK，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中英文混杂的英文的 you are alone， OK， 就是你很孤独。如果我们把后面这个 alone 翻成一条龙的话，就是说每一个留学生实际上都是一条龙。你看，如果在正常的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如果你认真的观察你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会被文化的差异所困扰，被空虚寂寞所困扰，他会被12小时的时差，甚至他会不知道怎么面对父母电话上、微信上这样的一个一遍又一遍的这样的责难追问，这个他们被这些困扰，他们很多时候在熬夜赶各种的 deadline。 OK， 我们很多的家长，如果你要有过留学的经历，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实际上在美国读大学，像中西部的这些学校都是很好的学校， 是国内的大学的压力是没有办法比的。Okay, 这里的孩子们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而且现在再加上这个政局的身份的这些未来的前途的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Okay,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孩子都是面临着压力。同样的，说实在的，我把这些，我说每一个家长都是一条龙，大家可能也相对来认可。我们都在面对着很多的孤独，同样的，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压力担子。OK， 家长们担不动，父母担不动。我们知道过去的2020年开始，新生的家长。OK， 第一，新生的家长怎么想着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老生的家长想着自己的孩子怎么去回到中国 ？OK， 我们的家长群里有人说，有的家长说我们还在想着送别，你们想着是故乡的云。OK， 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留学生的家长，就像传统的中国家长一样，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为和未来的家庭，我们真的操一辈子心。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不可能替他们照顾他们一辈子。Okay? 在这样的各种的张力之下，这样的负担之下，我们会看到中国美国往往都会有一些大家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Okay? 我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告诉我说，我来美国的第一天 okay, 我真的就是来美国的第一天，我的一个师兄直接就告诉我，你学这个专业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Okay. 但是我把97年我把国内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弃掉来到美国，然后我就面临着这样的压力。我想今天的留学生面对的可能不是那样的情况，但是也是有类似的压力。Okay. 对我们的每一位家长来说，我们都现在都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Okay. 而且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往往也开始出状况，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压力。Okay.我想跟大家这里分享一张照片。Okay, 这个照片这是一个耶稣的像，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耶稣像在哪里。Okay, 这个耶稣的像是在全世界最好的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的大厅里面，非常高的，也是我为什么知道它，这是我的母校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个像的底座上有这么一个刻了一段话。对，这一段话呢翻成中文就是圣经里面耶稣说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你们可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这些耶稣的话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非常大的安慰。对，我也跟各位家长也讲大实话，如果不是我们认识这位耶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四位不会有意愿来坐在这里义务的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Okay, 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我们也经历了这个不一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留学生，甚至我们的家长们，我们能够学会把我们的担子来放下。Okay, 我们在这里不是给大家传教，但是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这家长，我们的留学生们能够来思考这个信仰。这是在圣经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话，约翰福音3:16，是美国人一讲这个约翰福音3:16，他们都知道这个经文是什么。这里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想，当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一位永生的神，创造世界有大爱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丰丰富富的一个生命。我们不再被这些好像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所困扰。Okay,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同样有一样会遇到压力，一样会遇到挑战，但是我们的心态会完全不一样。Okay, 我们几位讲员，我们都有自己的切身的经历。Okay, 我们也都是知识分子的背景，所以我想我们也都不是那种没盲目的去相信的，我们都是经过了这样的思辨，经过了这样的挣扎，然后我们才信，而且最重要的，我们都经历过这一位神。Okay, 所以把这个信仰推荐给我们的家长，也鼓励我们的孩子们，你能够，你我今天参与这个聚会的家长，你拿到这个聚会的邀请，你多多少少都跟教会有关系。OK, 鼓励你也和孩子们都迈出这一步来在信仰上有一点寻求。对，如果你可以学习向这位上帝来祷告，对，我们就要跟上帝来讲话，非常的简单，你可以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你自己关起门来，甚至你都可以悄悄的心里跟他讲话。对，你可以跟他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也是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对，你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你说向这个神祈求，求你帮助我的孩子，让他一生行在光明中，一生有你的恩典相随最后你可以说奉耶稣的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我曾经在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我的职业是教授，但是我跟很多人分享过这样让他们来经历这样一个信仰我有很多朋友用这样的方式悄悄地跟这个神来讲话，他自己虽然有很多的疑问，但是当他向这样的神来寻求的时候，神会用非常奇妙的方式来回答他们我想不仅是我的朋友，包括我的父母，我岳父岳母，我们的家人很多都是这样走进了这个信仰真的是一个非常蒙福的经历。对，希望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各种的这样的重担的压力之下，我们各种的这样的选择之中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来尝试向这一位永生神来祈求。